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过去的这48个小时，对于香港，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这个东方之珠命运的朋友们来说呢，如同身处炼狱。曾经让无数香港人安居乐业的新界大府鸿福苑，在焚烧了整整40多个小时后，终于在消防员疲惫的身影中熄灭了，烟尘散去，露出来的是一个冰冷彻骨，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窒息的数字，128人遇难。数字可能还会上升，因为还有200人情况不明。它是香港自1948年石塘嘴大火以来最惨烈、最令人心碎的一次灾难。但是，烟尘散去，真相依然埋在灰烬里。如果仅仅把数字当作政府报告中的统计，我们会忘却这是整整128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128张曾经在大埔墟的茶楼里谈笑、在临村河畔散步的面孔，是100个今晚再也等不到亲人回家的哭泣中的破碎家庭。那位特首李家超出来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出来了，他们面色凝重，站在镜头前，异口同声地告诉大家，是那个搭建在楼外的竹棚惹的祸，说竹子易燃，是传统工艺的落后导致了火势失控，说要尽快淘汰这种工艺，全面改用金属棚架。那一刻我看着电视屏幕，心里涌起的不仅仅是悲愤，更是一种深深的荒谬感。竹子，竹棚那个守护了香港建筑业100多年，经历过无数台风暴雨，承载着香港建筑历史的竹子、竹棚，怎么突然就成了杀死100多人的凶手？今天，我手里拿着一份冒死从内部流出的招标文件，还有那些在火场里用命换来的视频证据，我要和大家一起拨开这层层黑灰，去看看这场所谓的意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的黑幕，去看看是谁亲手把这4000多名街坊关进这个夺命的毒气室。大埔鸿福苑这个建于80年代的老牌居屋，这个香港叫归屋云呢 居屋屋苑，这个住了大约4600多名街坊，其中有很多是看着香港长大的长者，还有许多照顾他们的印尼和菲律宾的家佣。从2024年7月开始，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笼子，8座31层高的大厦全部都被密密麻麻的竹棚架和密不透风的绿色防护网包裹着，进行所谓的外墙维修。这场维修名义上是为了让大楼更安全，却从一开始就给大楼穿上了一件易燃的寿衣。11月26日的下午，大埔天气异常干燥，香港天文台早早就挂起了红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下午2点50分，第5座大厦的外墙突然冒出了火光，仅仅6分钟，火势就顺着那些易燃的围网，像病毒一样疯狂扩散到了相连的7座大厦。由于高温造成的低密度，使得高层建筑在烟囱效应下瞬间变成了火柱，高温融化了玻璃，火焰和燃烧塑胶产生的剧毒黑烟无孔不入地灌进了室内。这时候大楼里的救命稻草消防警报系统呢？很多幸存者后来哭着对镜头说，没有响啊，警钟根本没有响。由于火源来自外部，大楼内部原本设计用来扑灭室内火灾的自动洒水系统完全失效。此外，在长达1年的维修期间，很多防烟门因为施工需要被长时间打开甚至损坏，唯一的逃生通道后楼梯堆满了建筑废料和杂物，甚至被施工方为了频繁出入避免触发警钟而剪断了电线，救援实在是困难。1200名消防员拼了命地往里冲，但他们面对的是高温毒烟和不断坠落的燃烧物。37岁的消防队长何伟浩，就是在冲入火场搜救一对被困的祖孙时， 被坍塌的棚架击中，倒在了他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截至今天中午，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8人，还有约200人失踪，医院里躺着79名伤者，其中17人生命垂危。从港府到大埔只需要1小时多一点的车程，而面对这样的人间炼狱，特首李家超超过了整整24小时才来到现场，他等什么呢？闯大祸了，要等中央的决策好，才能够统一口径。什么口径呢？加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他们异口同声地把矛头指向了竹棚。他们说是因为香港传统的竹棚易燃，才导致火势失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顺耳？但是朋友们，物理学是不会撒谎的，化学反应也是不会看长官的眼色行事的。现在让我们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刚才那个让无数人心碎的细节。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段由幸存者在对面楼宇拍摄的未经官方过滤的高清视频，火到底是怎么烧的？竹子燃烧的话，那火苗是向上的，火焰是红黄色的，会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爆裂声，烧完就变成了灰。但红福院的火像一条条燃烧的瀑布一样，带着粘稠的发着蓝光的火球哗啦啦的往下滴。这是竹子吗？绝对不是。竹子烧成灰是粉末状的，不会变成液体。这种低火现象在消防专业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熔滴效应。这是典型的塑胶性塑料燃烧特征。那么这些塑胶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我们揭开的第一层黑幕，那张包裹着整栋大楼的绿色夺命网。按照香港的建筑法规，进行外墙维修时必须使用符合英国标准或欧盟标准的阻燃围网。这种网你用打火机去点，你离开火源之后它自动就熄灭了，烧起来也只是冒白烟，不会有明火。但是红福院用的这种网是承建商为了省钱从中国大陆非法采购的廉价尼龙网，这种网在业内被称为鬼网，价格只有合规产品的1/3。它不仅不阻燃，甚至是助燃剂，一旦遇到明火，它燃烧的速度比纸还快，释放的热量比木材还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火势能在短短6分钟内像病毒一样横向传染了7座大厦，因为这些大楼之间是用这些廉价的滤网连在一起的，这哪里是防护网，这分明就是一根连接了4000多条人命的巨大的导火索。除了这个网，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凶手，那就是贴满了居民窗户的白色泡沫板，在装修术语里它叫做发泡胶，或者叫做保丽龙，学名聚苯乙烯。建筑商为了防止施工灰尘进入居民家，也为了省事儿，直接用这些泡沫板封死了窗户。这些石化产品消防员私底下管它叫什么，叫做固体汽油啊。他们点燃后会变成液体火焰流入室内，并产生大量的氢化氢和一氧化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遇难者身上没有烧伤，却倒在了离门口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们是被剧毒的黑烟活活熏死的。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因为这个场景太熟悉了，熟悉的让人心碎。15年前，2010年的11月15号，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大火，也是一场外墙维修工程，也是一栋高层的教师公寓，无证电焊工的一个火花点燃了同样违规使用的尼龙防护网，引燃了同样违规填充的聚氨酯保温材料，58个鲜活的生命就那样在全中国人的注视下，在脚手架的包围中化成了灰烬。惨剧没有唤醒中国人的良知，没有改变中国大陆建筑业的生态，而是在15年后伴随着香港的大陆内地化而完美的复制了大陆的惨剧。从上海到香港已经不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一国两制防火墙的彻底崩塌。 当香港变成了爱国者管理的香港，大陆的建筑公司、大陆的廉价物料、大陆的监管文化，或者说无监管的文化长驱直入。这座曾经以专业严谨著称的老殖民地国际大都市就被这样侵入了。当你接受了那套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红色逻辑，你必然要接受它所带来的死亡代价。我们透过特殊渠道拿到了一份极其关键的内部文件，它的名字叫做鸿福苑业主大会楼宇复修工程资料简报。这是一份 PDF 文件，原本应该是锁在保险柜里的机密，现在它是这128条人命的呈堂证供。这场夺命工程的背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做局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顾问公司叫做鸿毅建筑师，另一个是承建商叫做鸿业建筑工程。让我们翻开这份文件的第32页和第38页，来看看这个局是做的多么的荒唐，又是多么的猖狂。这个3.3亿港元的大工程，当时共有57家建筑公司投标，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两条嘛，对吧？要么价低者得，帮业主省钱，要么是分高者得，保证质量。但是顾问公司鸿毅展现了他们惊人的魔术手法。我们看第31页、32页，在对所有投标公司的背景审查当中，鸿毅顾问公司大笔一挥，把其中56家公司全部评为了 C 级、D 级，甚至是 E 级，评语里充满了有潜在风险、文件不齐、过往记录存疑这样的字眼。怎么说呢？全场57个考生，56个不及格，唯独有一家，也是全场唯一的一家，被鸿毅评为了 B 级。这家幸运儿是谁？正是这次肇事的鸿业建筑。在大陆的这个招标黑话里叫什么？叫做萝卜坑啊，叫保送。就老师啊，把其他所有学生的卷子就都判了0分，然后指着那个考了60分的学生对家长说：“哦，看，这是唯一能用的天才。”但是这个天才真的是天才吗？让我们翻开这份文件的第52页，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张截图。这是对涉事承建商鸿业建筑的面试评分。现在看来，就是128条人命的夺命书啊！这个评分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什么？叫法团评分，也就是业主代表打的分；另一部分呢是顾问评分，也就是这家鸿毅建筑师打的分。你们看哈，业主代表法团给鸿业打了多少分？只有57分。这说明什么？连不懂工程的业主都看出来这家公司有问题，不想用它。但是奇迹发生了，大家往上再看一行，顾问公司鸿毅给鸿业打了多少分？惊人的90分，近乎满分的评价。顾问公司本来是收了业主的钱，却在帮建筑商、承建商作弊，强行把这个夺命工程队塞进了鸿福苑。这时候会有朋友问了，说江峰啊，是不是其他建筑公司更差劲啊，所以只能选这个鸿业呢？不是的，朋友们，这才是最让人愤怒的地方。让我们再翻几页，看看这份文件的第50页和第51页。比如说这家叫俊豪建筑的公司，它的面试总分是多少？77分，比鸿业高。这家呢叫做树深建筑的公司，它的面试总分更高，高达80分。无论是技术方案还是业主印象，都远远甩开了鸿业。魔鬼啊，就藏在这个第62页的这张总结表里。大家看哈，尽管刚才说到的树深和俊豪的分数很高，但是在顾问鸿毅操刀下有个背景评级这一栏里，他们被冷冷的打上了 C 级。 C 级是什么意思呢？顾问在报告里写的很清楚，说这上面评分很高的两家公司存在风险，不予考虑。顾问公司是一手遮天，把真正有能力、业主也满意的公司就踢出局了，就是为了确保那家关系最硬的鸿业建筑能够独吞这个3.3亿的肥肉。然而，鸿业建筑背景记录真的那么良好吗？我们调查查到了， 红叶建筑过去十年间至少十次被劳工处检控违反安全条例，三次涉及棚架安全，甚至还被屋宇署纪律处分过。这些劣迹斑斑的历史在顾问公司弘毅的报告里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变成了背景良好。再来看一个更让人生疑的数据，顾问公司弘毅对这项工程的内部估算价是 1.54 亿港元，这个数字理论上只有顾问自己知道，而红叶建筑的投标报价是多少呢？是 1.52 亿港元，投标价与标的两者误差只有 1.6%。 面对几百项复杂的工序，红叶建筑既然能算出一个跟顾问心中的底价几乎一模一样的数字，这在概率学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看过底牌。这在工程界叫什么？叫做底牌泄露，在法律上叫做围标，在鸿福苑的废墟上这就叫蓄意谋杀了。但就算围标了，如果按照标的执行，有人想那不是也符合业主们的要求吗？省钱了吗？是吧？故事还没完，朋友们，1.52亿中标，这只是拿下这个工程的幌子，是用来骗业主签字的诱饵。工程一旦开始，各种后加工程意外开支就来了。根据最新的消息，这项工程的最终造价已经飙升到了3.3亿港元，那多出来的这1.8亿去了哪里呢？它变成了红色权贵酒桌上的茅台酒，变成了法团主席口袋里的红包，变成了顾问公司账面上的咨询费。而这多出来的钱本该是用来买合格的英国标准阻燃网的，本来是应该用来买防火板的，结果呢，他们拿走了钱，把防火网换成了淘宝上几块钱一米的那种绿色塑料网，把防火板换成了那种一点就着的发泡沫。他们拿走了钱，夺走了命。这时候有人会问了，说江峰啊，这么明显的猫腻业主们就没有反对吗？咱们这香港不是还有法治吗？那些小业主那些专业人士都去哪儿了呢？这就要说到香港如今的政治生态了，这就是我今天节目想说的红底背景。在法团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黄碧娇。他是谁呢？他是民建联的前大埔区议员，也是这次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事务顾问。在过去的香港啊，区议员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帮街坊啊盯着那些法团的，盯着政府的。啊，我的老观众还记得啊，我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后啊，在洛杉矶举行过一次线下的粉丝见面会，那场面相当热闹，大家都关心香港。我当时煮了一大锅艾草茶啊，艾草茶叶蛋，与朋友们分享，寄托的就是香港抗争者那份敢于用鸡蛋碰专制政府高墙的勇气的。区议员就是站在鸡蛋这一边去撞高墙的民意代表。这个广东话发音中，广东话习近平啊就叫做杂干平啊，香港人管这个习总书记啊就直接就叫杂总书记了，是吧？杂总。2021年1月27号，这个杂种会见了林郑月娥，强调说爱国者治港，开始强推香港特色的民主选举制度。同年3月30号，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审议，宣布香港区议会议员不再纳入选举委员会中，要求区议员呢效忠基本法。2023年5月2号，李家超的政府公布了区议会改革，直选议席有94%巨降至不足20%，号称说要充分体现所谓行政主导。什么叫行政主导？就是说区议员必须效忠于政府，而不再是香港民意代表了。在爱国者治港的今天，区议会变成了政府的拉拉队，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守门员。根据 Reddit 上的爆料和业主提供的会议记录，这位黄碧娇列席了通过这项杀人工程的每一次关键会议。当有清醒的业主质疑这个红叶建筑资质差、价格贵、有违标嫌疑的时候，现场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来一群身穿黑衣、神情这个彪悍的不明人士，维持秩序，恐吓发言的业主。出现了法团主席手里握着几万张授权票，这些票怎么来的？怎么到法团主席手里的？很多都是哄骗那些不懂字儿的老人家签的，甚至是冒充不在场的业主投的。结果呢，杀人集团赢了，只因为法团是红底的，因为这项工程是爱国爱港的力量在推动的。大火烧起来之后，这位黄碧娇第一时间出来澄清，说他只是顾问，没有决策权，说这个区不是我负责的。你看哈，拿顾问费的时候他们是话事人，推销工程的时候他们是父母官，出事的时候他们成了路人甲了。曾经让贪官闻风丧胆的香港廉政公署 ICAC 在火灾发生前的一年里，面对居民关于易燃物料、关于围标的无数次投诉沉默了。因为现在的香港反腐也要看政治风向，要查这些红色的工程师，这些公司会不会影响这个由治及兴的大局啊，会不会损害爱党爱国力量的团结呀、啊、本来呀、啊、香港人是可以救下香港人自己的命的。这才是这场悲剧最让人心碎的地方，因为那些曾经最懂得什么围标猫腻的，最敢跟这些黑色利益集团硬碰硬的人，现在在哪儿？都在监狱里。2019年那个风起云涌的夏天，那一届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随后呢，一大批年轻专业的区议员进入了社区，他们当时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反围标联盟，专门清理这些趴在旧楼维修工程上吸血的蛀虫。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就在这场鸿福苑杀人工程开始招标的前夕，也就是2024年11月，香港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也就是所谓的香港47人案宣判。其中45名香港民主派的精英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重刑。我们看看这份名单里都有谁。林卓廷，前廉政公署调查员，他是全香港最著名的反围标克星，曾经揭露过沙田翠湖花园2.6亿的天价维修案。他现在在哪儿呢？在赤柱监狱。梁继华，前沙田区议员，他曾经专门调查新界屋村的维修肥约，揭露那些把北京建筑商当作老大，学习那个操控手段的人，他现在在哪里呢？在监狱里，被判了6年8个月。陈奥辉，前荃湾区议员，曾经组织联席会议反对建制派的黑箱招标，他现在在哪里呢？在监狱里，被判了6年半。还有好多人呢、像袁家敏呢、孙小兰呢，这些曾经为了街坊的钱包和安全敢于得罪权贵的年轻人，现在全部都身陷囹圄。官方说他们颠覆国家，但事实上他们被抓进去之后，真正被颠覆的是香港的法治，是香港的安全标准，是千千万万小业主的生命保障。2024年11月，专门抓围标的民主派议员被重判入狱，紧接着鸿福苑的这份充满猫腻的由红底法团主导的使用了易燃物料的工程合约就畅通无阻的通过了。没有了反对派的秩序，没有了媒体的曝光，没有了林卓廷们的穷追猛打，那些亲共的法团，那些心怀鬼胎的顾问公司，就像是没有了天敌的害虫，疯狂的繁殖肆虐。大埔鸿福苑这把火表面上是烧在2025年11月，但火种早在抓捕这些良心议员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就已经点着了。当一个社会把指出问题的人解决了，那剩下的就只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和掩盖不住的灾难。这128位遇难者实际上是为香港的政治清洗付出的最惨痛的代价。那么到底是谁生产了这些夺命的绿色尼龙网？又是谁给这些根本不阻燃的垃圾开具了合格的检测证书？大埔的火光后，128条冤魂直接索命中国大陆山东 奔向中南海那个最核心的甲族。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生产这批夺命网的源头，一家位于山东的尼龙绳网生产企业。正是他们用廉价的、极度易燃的普通尼龙冒充高标准的主燃网，发往了香港。但做过外贸的朋友也都知道，对吧？这种明显不合格的物品，这些产品是怎么通过香港严格的验收标准的呢？这里有个关键的中间环节，实验室认证。爆料显示，给这批夺命网出具防火合格报告的是一家位于山东滨州的第三方实验室。这家实验室太邪门了，我们一查工商注册信息，发现同一个地址竟然注册了整整80家空壳公司。也是不管你在哪生产的垃圾，你只要进在这里转一圈，盖上章，出来就是国际标准。当我们再深挖这家滨州实验室的实际控制人时，一个让全中国人、全香港人都感到恶寒的名字跳了出来，张珊珊。啊，大家对这个名字熟悉吧？没错，就是3年前，在那个疯狂的疫情期间，在全中国注册了30多家核酸检测机构，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疫情爆发的那个核酸女王张珊珊。究竟是谁能让地方政府乖乖听话？究竟是谁能垄断十几亿人的病毒检测呢？这位张珊珊与张兰兰有着千丝万绪，极可能是亲姐妹的关系。张兰兰又是谁呢？她是习远平的妻子，而习远平就是当今圣上习近平，香港人说的那个杂种的亲弟弟。这条线索一出来，所有的逻辑都通了。为什么一家山东的空壳实验室敢给易燃物制造假报告？为什么香港的顾问公司弘毅明明知道材料有问题，却敢给承建商打90分的高分？为什么香港的监管部门对长达1年的投诉视而不见？为什么香港特首和保安局长要违反百年传统建筑常识，愣说竹子竹棚是祸首？为什么中共最高宣传机器也要来污蔑香港的竹子？因为真正祸首产业链的顶端站着皇亲国戚，这就是今天的爱国爱党者治港。他们口中的爱国，爱的是习家的国；他们口中的治港，治的是香港人的命。3年前，张珊珊和他背后势力靠着一根根的棉签捅穿了国库，掏空了百姓的钱包。3年后，还是这帮人把生意做到了香港，用一张张易燃的尼龙网把4000多名香港街坊困在了火笼里。这不是普通的商业腐败啊，这是国家级的掠夺。当我们在哀悼那128位逝去的生命时啊，我们必须看清楚，杀死他们的不仅仅是火，不仅仅是烟，更是那只从中南海伸出来的贪得无厌的黑手。他们吃完了大陆的人血馒头，现在终于把镰刀挥向了香港。揭开了最高层的黑幕，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场火灾的后续处理，你会发现这帮人的贪婪呢是没有底线的。火还没灭呢，甚至消防员还在火场里拼命的时候，他们就琢磨着怎么样赚钱了，开始盘算着如何利用这场灾难进行下一轮的敛财了。李家超说，竹棚耐燃能力不及金属棚架，应尽快全面改用金属棚架。中共的官媒新华网那个牛弹琴也紧随其后发文，嘲笑香港用竹棚是魔幻，说这是落后的象征，说大陆早就不用了。为什么要让竹棚来背锅呢？这里面藏着一笔几千亿的大生意。说香港这个竹棚啊，它是香港建筑业的灵魂啊，轻便柔韧，通风啊。我们看到很多香港的过去的老片子，那武打片就在这个是吧，在这个棚架上、竹棚上翻来飞去的，它是香港的象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经过严格科学处理的现代工艺。我要给这位特首李家超啊补一课常识啊，香港的建筑竹棚根本不是你们口中随便砍来的一个烂木头， 根据香港的法律和国际标准，所有合法上架的建筑用竹都必须经过防腐剂压力浸渍处理。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高压把防腐剂啊，比如说铬化砷酸铜或者是碱性这个铜基铵盐打进竹子的纤维里。经过这种处理的竹子不仅抗虫防抗腐蚀，更重要什么？它的耐火性能大幅度提升。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卫报的报道都明确指出，香港的竹棚经过化学加压处理，在固体状态下极难燃烧。香港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也公开说，大火后竹棚依然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处理，真正烧起来的是塑料网和发泡胶。官方把脏水泼向竹棚的时候，他们掩盖的是什么呢？掩盖的是那张来自大陆的根本不阻燃的廉价塑料网，掩盖的是那个被消防员称为固体汽油的违规发泡胶。但是为什么他们非要置竹棚于死地呢？这就要把目光投向北边，投向那个焦头烂额的中南海。竹棚啊，它是香港本地的传统工艺，搭建竹棚的师傅是香港特有的搭棚工，竹子材料来自广西广东山区的农民，竹棚的供应链掌握在香港本地人手里，是完全不依赖那些大型红色国企的。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什么样？房地产彻底崩塌了，恒大倒了，碧桂园倒了，以前靠盖楼拉动的什么钢铁产业是吧，现在变成了巨大的累赘。河北山东的钢铁厂钢材堆积如山，锈迹斑斑，根本卖不出去。习近平搞了个新制生产力想出口，结果呢关税壁垒高筑，中国的钢铁电动车在国际市场早就成了过街老鼠了。那么好，这些过剩的产能往哪里去？总不能让钢铁厂停工吧？停工就是几百万工人失业呀，就是社会动荡啊，这是习近平最怕的。于是香港就成了那个倒霉的泄洪区。禁绝竹棚，全面改用金属棚架，就这口号一喊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数万名搭棚工人将失业，他们的饭碗将被打破。金属棚架的租赁、运输、搭建成本远远高于竹棚，香港的建筑成本将再上一个台阶，香港的建筑市场将彻底被大陆的钢铁供应链垄断。这是一笔几千亿的超级大单。香港的业主们以后每修一次自家的房子，成本要翻几倍，而这些多出来的钱就是帮习近平去库存的爱国爱党税。但是金属棚架真的比竹棚安全吗？科学数据会狠狠地打他们的脸。我们引用日本大阪染织机械公司和香港职业安全师学会的实验数据，竹子含水自然燃点呢是在260度以上，而且遇到火灾，竹子有一个特性，烧焦后表面会碳化，这个碳化层反而能保护内部结构，使其依然有支撑力。而钢铁呢，钢铁虽然不会着火，但是在600度的高温下，它的物理性质会发生巨变，会软化，然后发生灾难性的坍塌。2019年巴黎圣母院不是起了一场大火吗？对吧？它用的就是金属棚架，高温下钢铁融化扭曲，变成了数百吨重的金属废墟，啪一刀死死地扣在了教堂顶上，不但没帮上忙，反而差点压塌了整座圣母教堂。如果这次鸿福院用的是金属棚架，大家想象一下，几千度的高温下，几百吨烧红的软化的钢铁带着高温轰隆一声塌下来，砸向地面救援的消防员，砸向那个刚刚逃生的居民，那伤亡数字会是多少？肯定不止128人了。而且我有证据，在火灾现场有一些幸存的装修工人，他们是在火海中啊，顺着那些还没有烧断的竹棚从几十层的高楼爬下来捡回一条命的。他们事后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说，是竹棚救了我们，网烧光了，发泡胶化了，但竹子还在。还有大火熄灭后的照片，大家自己可以看哈。7栋大楼烧得漆黑，但那副竹棚的骨架依然 倔强的耸立在那里。当我们把这三层黑幕，易燃物料的贪婪、招标过程的腐败、产业掠夺的阴谋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埔鸿福苑的这场火根本不是一场意外，它是一次精密的、系统性的、由权力和资本共同实施的谋杀。火灾发生的那一刻，官方的反应是迟钝的，但是香港的民间社会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在火灾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普通香港市民，他们有的是逃出来的居民，有的是住在附近的街坊，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没人指挥，井井有条，有人搬运食水啊，有人安抚这个受惊的老人呢、有人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趟趟的接送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去临时庇护所。那些在网络上被称为废青的年轻人，戴着口罩，冲在最前面搬运物资。那些平日里在茶餐厅忙碌的阿姨阿叔啊，熬好了热粥送到现场。这就是香港人，这就是那种狮子山下守望相助的精神。而那些政府的关爱队呢，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制服啊，拉着鲜艳的横幅在废墟前合影，镜头前摆出各种所谓关怀的架势来。等记者拍完照，灾民上去问说，我得干嘛去病毒啊，我们今晚住哪儿啊，有没有应急资金呢？关爱队的队员冷冷地说，哦，非政府基金已经派完了，谋勤呢，没钱了，你们去登记吧。多么讽刺的画面，多么令人心寒的对比啊。在今天的香港，那些真正会为了街坊跑断腿，那为了安全隐患在议会上拍桌子，会真心实意服务社区的议员，此刻呢正被关在赤柱监狱里，或者流亡在海外。而这些站在废墟上作秀的爱国者、爱党者，这些靠着政治忠诚上位的关爱队，眼里看到的不是灾民的泪水，而是自己向上爬的政绩，是向北京表功的素材。香港人不是看不到，香港人不是不明白，重情重义的香港人一如既往的慷慨解囊，只不过这次太多太多人竟然要去求助李嘉诚基金，要把钱通过李嘉诚基金捐出去。咱说啊，这是不管李嘉诚是否接受，不管这刚刚因为港口出售被中央政府痛打围剿的李嘉诚能否接受，香港人呢，只要不是捐给爱党爱国者就行了，就那份心呢是昭然若揭。那些住在大楼里的老人，很多人在香港打拼了一辈子，以为可以安度晚年的，结果他们相信了一辈子的政府在最后一刻抛弃了他们。生还者说，看到很多啊，来自菲律宾、来自印尼的家佣啊，那背起行动不便的雇主，都是老人嘛，走不动，他们背着他试图冲出火海。他们是香港这座城市的异乡人呢，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在生死的关头展现出了比那些高官显贵高尚的多的灵魂。节目最后我想说几句心里话，就这事儿，这不是天才，彻头彻尾的人祸呀。香港那个曾经法治昌明、安全有序的国际都会，正在被一种来自北方的粗糙的权力至上的逻辑所吞噬。我们为那128位逝者哀悼，向那位英勇殉职的消防员致敬。我们愿天堂里没有火焰，没有欺骗，没有微标。我们更要为活着的700万香港人呐喊，因为在这个缺乏监督、权力通吃的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你鸿福苑外墙上挂的这个山东皇家夺命网，可能明天就会挂在每一个人的窗外啊！那个为了库存、去库存而强推的金属棚架，可能明天就会架在你的头顶。那些在灾难面前只会作秀的关爱队，可能就是你明天唯一的依靠。记住这一天，朋友们，2025年11月26号，记住这场大火，记住这128个名字，别让真相在官方的赞歌和谎言中冷却，别让我们的沉默成为下一次悲剧的帮凶。我是江峰， 我们下回节目见。